大家平安，感谢主，又到了我们箴言这个上课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应该是从第四章来看，上一次谈到第三章，现在我们从第四章来看。那么第四章这一章啊，可以分为三个段落。那么这三个段落里面包括有三项很确切的劝勉。那么每一段呢，都是以我儿为开始，不过这个第一节它是以众子来开始。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第一章到第九章有十大呼吁，那每一个呼吁都是用我儿来做开始。那么这个第四章有分三个段落，一到九节它是劝勉青年人要听从父亲的教导，这是头一段。那第二段呢，是第十节到十九节，他把善恶两条道路摆在人的面前，来劝勉这些学子们应该走在智慧的道路上。那二十节到二十七节是劝人要注重灵修，要谨守教训，不可以偏离左右，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灵修之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者就是智慧的老师啊，他是以父亲对儿子的心情来劝勉这些学子们，所以都一开头就讲我儿，拉近彼此间的距离，把他的学生当作他的孩子一样，那来激励他们，而且苦口婆心的谆谆善诱的来教导他们。那个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是第五个呼吁，我们可以把它定个题目，要得教训，要得智慧。那这个第五个呼吁比较特别，它是用众子来做开头，没有像前面用我儿做开头。那么在第一章到第九章之间用众子做开头的里面有提到有几个地方第五节、第五章的第七节啦，第七章二十四节、八章三十二节那边也写众子。那么这种多数的用法，是这个智慧的老师他站在父亲的地位，那么向一大群的学生来说话把那些学生都看作他的孩子，所以叫众子。那有时候用单数讲我儿。那么这个呼吁呢，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你注意读几次你会发现这个当中好像有一个呼吁中的呼吁，因为这个智慧的老师他把他的上一代，也就是说他父亲的教导，那么这个好的教训呢，拿来教导他的学生。那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要听父亲的教训。这个智慧老师他关心他的学子们，关心他们的道德和灵性的健康，他把这个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于是他就站在父亲的地位向这些学生说话，所以一开头就讲众子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他同时呢，也把他的这些自己的经验来诉说出来，他父母亲怎么样教导他，他从他父母那边所得到的训诲就把这些训诲的重要性呢，不把它讲出来了。那么第一节就是告诉这些学生们我所讲的这些教训是我上一代所留下来的。那么这个第一节在当代圣经里面是翻译说，孩子你们要听父亲的教导，要认真认真学习做个善于查辨事物的人，要听父亲的教训， 听父亲的教导。按照以色列人立法的他们立法的规定，摩西立法里面在申命记第六章就有规定，做父母的有责任把神的立法典章诫命随时随地的来教训来教导他的孩子，让他们能够认识神，敬畏神，远离恶事。那父亲对儿女的教导都是好的，我们台湾人也讲那个父母的所教导都是好的，所以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他们的教训都是好的，所以做人子女的就应该要听从。那在第二节他就讲了，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他说我所给你们的是好的教训。那这个好的教训呢是太好了，因为是从上一代一直传下来的好教训，好的心得，那么拿来跟这些学生们分享那么第三节他就讲了，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第四节，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谨守我的命令，便得成佛。然后又讲，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这些都是他上一代父亲所教导的。那么他自己这个智慧老师他告诉他的学生我在父亲面前是一个孝子，我还是很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父母所疼爱的孩子，是一个很乖很孝敬父母的孩子。那么在母亲当的眼中呢，也是一个独一的娇儿母亲所疼爱的那父亲呢，他教导我很好的教训，那我现在就把这些教训拿来告诉大家所以就是一种献身的说法了，把上一代所遗留的美好的教训拿来教导他的学生们。那么这些教训有什么好呢？那么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就可以看到是要追求智慧所以这一段呢，五到九节这一段呢，就是告诉学生们有关这个智慧的重要那么智慧老师把他上一代所教导的这些方法就提供出来了，那么告诉这些学子们得到智慧有什么好处那得智慧呢要用什么方法。那么首先他就谈到方法在第五节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这是第四节第五节说要得智慧，要得聪明要得智慧，要得聪明。得智慧的方法就是你要去争取要去寻求这是在第五节，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要寻求智慧和见识，不可忘记或忽略我的话。那当代圣经书翻译说你要争取智慧，所以等于说你想要得到智慧，你就要去寻求了，你就要去争取了智慧不是一生既来就有的你生下来就有智慧吗？当然你的脑筋不错了，但是你也要去读书，也要领受别人的教导，才能够得到更高的智慧所以你想要获得它那首先你就要发生好感，有兴趣，然后去寻求，去争取所以积极的方法就是要得了要付出代价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这样才能够得到了在第七节的小书就这样写了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想办法来争取所以要得智慧必须要付代价。那么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积极的去寻求了，争取，这样才能够得到了那么这个得这个字它本来意思也有买的意思的，就像23章23节里面所讲的，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要去买了买就是要花代价，你要用钱才能够买得到所以要得到智慧的方法就是要寻求、要争取想办法用你所有的去换得来了 那第六节就告诉大家要珍惜，要热爱。第六节说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你啊，他就保守你。那么这一节啊，在这个李正中一本书翻译作不可舍弃智慧，智慧就保守你，勿要爱他，他就守护你。那么当代圣经是把它翻译作要珍惜智慧，智慧就必定护佑你，你热爱智慧，智慧就必定看顾你。这里有讲到要珍惜，要热爱，对智慧你要有热爱，要珍惜啊，要把它看，要看智慧是最宝贵的，是珍宝了。那把它放在心上啊，恐怕失去一样了啊，想办法去追求了。我们可以参考哥罗西书第一章23节，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一章23节，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人的，这里告诉我们，在守信的道上要恒心，你爱慕道理，你就要恒心去追求啊，这样你的根基才会稳固，才会坚定不移，才不会被这个引诱离开真道了。那么在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这边讲啊，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了。你有扎稳了根基了，那么信心坚固了，那当然你就不会因为这样而跌倒，也不会因为受到引诱而跌倒了。所以对智慧你要热爱，要珍惜，把它看为很宝贵的，好像我们爱慕道理一样啊，建好信仰根基的。再来第七节到第八节这两节经文有谈到要把智慧看为至上。第七节的开头说智慧为首了，智慧为首，智慧非常宝贵啊，所以追求智慧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是首先应该去争取的啦。所以智慧为首，然后他又讲在第八节讲要高举智慧，高举智慧，把智慧看得非常重要啦，非常宝贵啦。智慧比金子银子都更宝贵，比珍珠宝贝都更可爱的啦。一切你所喜爱都不足以比较这个在前面第三章就13节14节就已经讲过了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千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都不足以比较了。智慧这么宝贵了，所以你要高举智慧喜爱智慧看重智慧，把智慧看为至上好像所罗门一样所罗门他在基片那边献祭蒙神应那神就向他显现了，问他你需要什么，你要求什么，结果所罗门什么都不求了他只有求智慧，结果神就赐给他最高的智慧那连他没有所求的那些荣华富贵也都得到了。那么这里还有接下来又讲在第八节又讲要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了。怀抱智慧，怀抱就是智慧，就是爱慕智慧看它为珍宝，好像这个母亲怀抱婴孩一样来热爱智慧又好像这个新郎抱着新娘一样怀抱着智慧所以把智慧看为至上智慧为首，高举智慧了怀抱智慧了这样呢你就能够得到更高的智慧。那么这一段也谈到得到智慧到底有什么好处智慧带给你什么好处呢那么这个好处是其他任何事物所不能比拟的在第六节就谈到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你得到了智慧，那智慧就会护卫你，会保护你了。 在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如果用这一句话来套上去的，人如果不离弃智慧，那智慧也不会离弃你啊。你追求智慧，你就得到智慧啊。好像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了。那智慧在它里面呢，就好像一位啊这个忠诚的护卫者一样。那么在你痛苦忧伤的时候呢，他会安慰你，会保护你。那么遇到这个什么迷惑啊，或是有人在引诱你的哈的时候呢，他会保护你，不会中人的诡计，也不会受到这个欺骗法术的陷害，当然也不会受到异端邪教的诱惑了。智慧会保护你。那么在今天来讲，我们把神的道理丰富的存在心里面，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那一段经文，就可以看到你的信心坚固了，那当然你就不会受到诱惑了。好像以弗所书四章里面所讲啊，长大成人以后就不会受到这个异端邪教的诱惑了，也不会中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了，智慧会保护你。在第六节下半节啊，他讲啊，你爱他啊，爱他啊，他就会保守你，不但保护你，还会保守你啊！你喜爱他，他就会看顾你啊，他会保守你安全啊。这个诗人大卫的体验啊，在诗篇的三十七篇的三十一节，他讲神的律法在他心里啊，他的脚总不滑跌啊。有神的律法存在心里面，他的脚就不会滑跌了，不会跌倒了。夏娃受到魔鬼的诱惑去犯罪了。那为什么夏娃会犯罪？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神所交代的神交代亚当，亚当应该有告诉夏娃，如果没有告诉夏娃，他不了解，他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没有，神就不能定他的罪了。因为亚当有告诉他，但是他没有把他记住了，他忽略了神的所交代的话，所以就受了魔鬼的诱惑，就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就犯罪了。所以你心中如果有智慧，智慧就会保守你了。好像大卫所讲啊，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就不会滑跌了。然后到第八节第九节，我们又可以看到啊，他这里谈到啊，智慧会让你高升，让你得到尊荣。第八节讲高级智慧，他就让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得尊荣。然后第九节又讲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将荣冕交给你。所以你有追求智慧，你就会高升啊，让你得到尊荣啊。这里讲的高级高升啊，它是相对的啊，这个同义对仗的句子啊。所以如果你你若显扬智慧，智慧就必显扬你，你爱智慧，智慧就必使你成功了。这个是诗高一本的翻译的。你爱慕智慧了，那智慧会让你高升，你喜爱它，它会让你成功了，你怀抱智慧，你遵循智慧啊，那智慧就会让你在人的面前受到人的尊重和爱戴了。同时呢，以华冠荣冕把它戴在你头上啊，让人来敬爱你了。那么这两节的构想很可能是起自所罗门生平的历史了。为什么这样讲呢？所罗门追求智慧，结果神也赐给他有智慧，他热爱智慧，他变成一个最有智慧的王。所以神啊，特别赐给他智慧，让他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智慧国王。那因为他有智慧了，所以他得到了荣华富贵了，而且得到权柄，得到地位了。所以这里就讲到，你有智慧的话，智慧会让你高升，会让你得到尊荣，好像把一顶这个华冠荣冕戴在你的头上一样啊，非常尊贵荣耀。所以这一段谈到得智慧，要得智慧，得智慧对你有什么好处那你要用什么方法去追求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我们讲这个叫做把它看为第五个复义第五个复义。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第十节到十九节，这是第六个呼应，因为第十节一开头又讲我儿了，这是每一个呼应的特色，用我儿开始，只有这个第五个呼应是用众子来做开始。那这一段是在指示人走在正路上的，我们把题目定为指示正路。那在这个呼应里面呢，智慧啊，它指出善恶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而且它以强烈对比的方式来说明。这个我们把经文读下去，你就会了解。那么智慧老师用这样来说明以后，就是勉励弟子们啊，做一个正确的抉择。那这样呢，就不会失足陷入这个黑暗的歧途。那么这一段经文当中的道跟路不断的出现了道路的隐喻啊，在真言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角色几环生活中不断累积的经验也叫道路人的行为你所走的方向道路以及行为的后果都是把它称为道路。那所谓道跟路在生命记第八章里面好像有详细的说明了我们把生命记第八章你可以翻起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这一章这一章里面有谈是摩西在向以色列人在追溯以往四十年当中在旷野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怎么样示玛拿给他们吃怎么样来保护他们让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地先述说前面这一段神的恩典还有神的管教然后摩西再继续勉励他们要谨守神的教训那么在第八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道跟路的这个真理好像隐藏在里面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谈到神带领他的子民所走的道路所以四十年当中神在旷野引导你苦练你试验你而且赐给他们有食物可以吃一到五节那么第六节是谈到要谨守神的诫命的道路第六节讲到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然后第七节到二十节是谈到未来的前途后福的选择从第七节一直到二十节这一段你读下去你会看得出来是谈到这个未来的前途你进到迦南地以后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教训这样如果你把这些忘掉了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房屋居住你生活变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会忘记神那到最后你就糟糕了有这样的谈到未来的前途后福的选择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遵行他的道这样的人就可以进入迦南地享受神丰盛的恩典那反过来讲如果你忘记神忘记神所颁布的律法诫命典章那这样就会失去神的眷顾到最后就灭亡了所以到后面在十九节那边就讲你若忘记耶和华你是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了而且在二十节说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所以你就把神的律法诫命典章忘掉了你不遵守了到最后失去神的眷顾就灭亡了一念之差后福就不同了那么这个呼吁好像在引用生命记的这个教导也把善恶两条道路摆在人的面前那么让这些学子们能够做一个聪明的抉择了我们翻回来看箴言第四章的十到十三节十到十三节是他先谈智慧人的道路智慧人的道路第十节我儿你要领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十一节我以此叫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十二节 你行走脚步必不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十三节，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好，那么这一段啊，十到十三节是谈到智慧人的道路。智慧人的道路也是正直的路了，是很好的路了啊，这一条路也是长寿的路，正直的路，而且是畅通的路，哎，是生命的道，非常好啊。我们从第十节先看一看啊，第十节又讲到啊，你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啊。等于说你领受了智慧人的教训了，那这样你就能延年益寿了，也就告诉你这一条路就是长寿的道路了啊，延年益寿啊，能够增加你的这个寿命啊，延长你的年岁啊，这个当然是人人所追求的一种福气啊。啊，也是神赐给那些敬畏神、谨守他命令走的一种福了。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神是以长寿来祝福人。那你遵守神的命令，就能够得到长寿。这个在第三章的头一节、第二三章的一二节也是这样讲啊。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谨守我的诫命啊，这样就能够，他就会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来平安加给你啊，可以让人得到长寿啊。所以领受神的教训，把神的道理丰富的存在心里面啊，走这一条道路呢，就能够得到长寿了啊。所以这一条是长寿的路啊。那十一节呢，就谈到这一条路呢。也是正直的路啊！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啊！这个是同一对仗的句子了哈。智慧的道路就是正直的道路了啊！正直啊，正直就是对的啦，好的啦啊！这个智慧人的道路啊，是一条正直的道路。那有智慧的人呢？是能够明辨是非的，因为出于智慧的行动必是正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所以正直的路啊，这条路是很直的啊，很好的路了啊。但是我们从英文圣经可以看到，这条路好像是小路啊，它是用小路来翻译的啊，是小径，不是很宽大的道路。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通往天国那一条道路，门窄路小啊，但是这一条路是对的啊，是都啊，这个英文也是讲对的，对的路了哈，好像这个我们在投棒球 strike 这个直球一样很好的路啊，正直的路啊，是笔直畅通的道路啊，那你走在这一条路道路啊，你就不会跌倒了。那十二节就讲这一条路是畅通的道路了，你行走脚步必不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啊。这个当代圣经翻译说，你行走的路必定畅通无阻啊，你在路上奔跑也不会跌倒啊，好路啊，所以你走在上面就不会跌倒的了，宽敞的道路怎么走都很畅通的啊。那么十三节就讲这一条路也是生命的道了啊，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啊。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要常常记住你所学习的，你受的教育等于你的生命了啊。所以这一条路就是生命的道啊，你持定训诲不放松了，把它记在心里面了，常常记住所学习的啦。不，没有把它抛弃了啊，那这一条路啊，你就让你得到生命了啊。在第六章的二十三节里面有谈到啊，诫命是灯，法则是光，信伟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啊啊。所以人如果放弃了这一条这个生命的教训呢，那只有死路一条了啊。好像主耶稣所讲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了。所以智慧人的道路这一条道路是好的路长寿的路，正直的路，畅通的路，而且是生命的道那接下来 啊，这个智慧老师又谈到恶人的道路，啊，十四节到十七节，恶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是不好的，哦，所以他就告诉大家要躲避了。十四节啊，不可行恶人的路啊，不要走坏人的道啊，啊，这也是同一对仗的句式啦，恶人的路，坏人的道啊，哎，这一条路你不要走了，要躲避了，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了。十四节、十五节告诉你啊，这条路既然是不好的，啊，那不好了，你当然就要躲避啊，啊，而且要转身离去啊，不要去经过那边了，啊，所以智慧的老师啊，引导人走智慧的道路，那同时他也警戒人呢，啊，不要走恶人的道路。那么这里有提出三个不了啊，第一个不我讲不可行了，啊，不可行，这条路不能走的了。恶人心中没有神的道任意而行，所以他的道路是宽敞的，但是终点是灭亡的道路啊。那这一条道路你怎么可以走呢？当然不可行了，哦，那再来就讲不可经过了，啊，不可走了哈，不要走，哦，不要走，不可行，哦，再来就不要走了，哦，不要走坏人的道路。恶人就是坏人啊，那他们走的是邪恶的道路啊，所以你不要去走在上面了，啊，然后再讲啊，不可经过了，啊，第三个不可就不可经过了，啊，恶人的道路啊，你不要经过了，你远远的躲避了，转身离去就好了啦，那你不走在这一条道路上，你就不会跌倒嘛，当然也就不会灭亡了，所以这里讲到三个不了，不可行，不要走，哦，不可经过了，哦，然后呢十六节十七节呢又谈到，哦，要认清了，哦，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恶不安，哦，十七节说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哦，这里也谈到，哦，这个坏人，啊，实在太坏了，不行恶就睡不着觉啊，不让人跌倒，他也睡恶不安呢，啊，哦，这个智慧老师要人认清恶人的面目，这种人呢，啊，行恶成癖了哈，好像，啊，一种习惯一样啊，哦，所以不做坏事啊，睡不着觉了，啊，哈，啊，睡恶不安了，啊，他们呢是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了，啊，表示这些恶人呢是草菅人命啊。把这个行恶犯罪啊当作吃喝那么正常了，而且是习惯犯罪了，那么这样的人你当然要认清了，你认清楚你就不会去走在他的道路上了，你当然就不会灭亡了，啊，谈到恶人的道路。好，那么最后呢十八节十九节，啊，就来一个善恶的对比了，啊，那么这两节是做一个呼吁的结论，作者用两个完全对立的观念来描述，十八节讲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义人的道路像黎明的光，黎明就是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线曙光，但是太阳升得越高，那个光线就越强，所以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啊，越照越明，直到中午，哦，是太阳最强的时候，哦，那反过来讲恶人的道路就不一样了，十九节讲恶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好像幽暗，那自己呢不知因什么跌倒，恶人走在黑暗的道路上，在黑暗当中生活，他所行的尽都是恶，那因为行恶太多了，那么到底是因为哪一件恶事跌倒呢？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哦，我们走在黑暗的道路上，哦，那突然呢一不小心你就跌倒了，那到底是为什么跌倒呢？你看不见啊，是踢到石头，或是有一个洞，或是踢到什么其他东西，你不知道啊。那恶人也是这样啊，行恶太多了，哦，那到底因为哪一件恶事跌倒他都搞不清楚了，因为习惯作恶嘛。好，那么这里把义人的道路跟恶人的道路做一个对照了。义人的道路是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义人的道路是光明的，那恶人的道路是黑暗的，所以他走在上面 因什么跌倒自己都不知道，很可怕的哈。那么这两条道路既然摆在面前，那么就要做一个抉择了。好，这个第六个呼吁哈，就谈到这里哈。然后第七个呼吁啊，就是第四章的20节到27节，就是谈到灵修之道。智慧老师他不厌其烦的啊，勉励这些弟子们呢，要弃恶从善呢，啊，所以前面一个呼吁啊，是从消极方面来劝人要躲避恶人，远离他们这些罪恶的道路，不要走在上面，啊，要像义人呢，走在这个好的道路上呢，啊，长寿的道路、正直的道路，啊，这个生命的道，啊，那么这个呼吁呢，是以积极的姿态，那么劝人要注重灵修。那么他强调啊，啊，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了，灵修啊是从心开始，然后就再来口、眼，一直到脚啊，脚就是行为了。那么这个呼吁跟其他的呼吁不同，啊，没有唯一的结论，所以读起来好像啊一应未尽的感觉哈，啊，所以好像没有结论了。那有人就认为啊，这个为什么结论没有了？那把第五章哈，第五章的这个后面那几节经文哈，把它拿来放在第四章的后面，嗯，还算不错啊，哈，因为第五章哈，第五章的后面哈，在这个22节哈，说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哈如绳索缠绕，啊，他因不受信为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那么如果这个把它放在27节的后面，好像很好哈，哦，但是人家真言的作者并没有把它接在一起，所以我们也不必哈，哦，胡思乱想啊，哦，不过有人是认为这样比较适当了哈，哦，所以这个呼吁你看起来好像没有结论啊，哦，我们从头来看20节来看下去哈。哦，20节到22节啊，是谈到以神的道为基础了，啊，我们要做好灵修啊，要以神的道为基础啊。所以这个智慧老师告诉他的学生：“我儿，要留心啊，听我的言辞，做侧耳听我的话语啊，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心啊。灵修的基础就是神的道。”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现为的卓别，是生命的道啊，就在6章23节就有讲了。神的道是行事为人的准则了，所以人应当以信为和法度为准啊。在以赛亚书8章20节，说人当以信为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以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以神的信为法度为标准了，就是神的道是标准了，以神的道为基础了。神的道非常重要啊，啊，那智慧老师啊提供出来的，啊，所以他说要留心听，啊，要侧耳听，老师所讲的你就要注意去听啊，啊，不要把它当作耳边风啊，啊，一听了马上忘掉了，啊，要洗耳恭听啊，这样才能够听懂。印象深刻，能够铭记在心了，啊，留心听，侧耳听了，啊，再来呢，对神的道呢，你也要常常去读了，啊，所以这里有谈到不可离你的眼目了，啊，不可离开你的眼目了，啊，这个诗高一本啊，翻译说不要让它离开你的视线了，啊，我们吸收知识的最好的方法，当然不是单单用耳朵去听了。也要用眼睛去看去读了，啊，所以你上课啊一定要有课本啊，那老师在讲解，你一面听一面看啊，啊，那智慧的老师就是告诉他的学生啊，啊，也不要离开你的眼目了，啊，前面讲啊要留心听侧耳听啊，再来你要眼睛要看啊，啊，一面看一面听啊，这样呢你就能够领受更高的智慧啊，这样呢你把神的道能够存在心里面，那你就能够做好灵修了，啊，所以灵修的重要啊，是以神的道为基础，啊，而且呢，把这些道理也要存记在心， 在二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要存记在你的心中，记在心里面，好像保罗所讲的，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那这样呢，有什么果效呢？在二十二节哈，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这个果效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得到生命，得到健康了。这个现在中文译本翻译说，因为得到他的就得着生命，得着健康。你有把神的道丰富的存在心里面，这样你就能够得到生命，因为智慧就是生命的泉源啊，得到他的就得到生命啊。主耶稣也讲过，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生命啊。那也得到健康，这里讲医全体的良药。神的道就好像良药一样，能够医治你，让你的灵性成为更健康了。你听了神的道理以后，你有顺从神的道，你远离罪恶，过着自立自治的生活了，那就好像得到良药一样，身体就健康了，那生活就过得更愉快了。我们把它讲完再休息。再来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接下来就谈到灵修的方法。那么作者先强调他所提出的教训是何等的重要要得到智慧就得到生命接下来他就提供灵修的方法。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灵修的方法是要重新开始保守你的心呢？为什么要保守你的心呢？因为心就是发号施令的中枢，一切思想、言语、行为都是由心发出嘛。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主耶稣所讲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那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心良善呢，讲话也良善，行为也良善；心邪恶，讲话邪恶，说这个行为也邪恶所以一切的果效由心发出嘛所以重新开始基督教可以说是一个换新的宗教因为耶和华早就应许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合一的心，要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把你们肉体中的这个又从你们从他们肉体中除掉俗心，赐给他们肉心这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我们更了解了圣灵降临了，我们被圣灵充满，顺从圣灵的带领，那我们的内心就能够得到改变了一天心是一天呢，好像石头心把它换成肉心一样灵修的方法重新开始。接下来要保守你的口二十四节，要除掉你邪僻的口气节乖妙的嘴邪僻的口乖妙的嘴，这是对仗的句子保守你的口那些不好肮脏邪僻的话乖妙的话统统要把它除掉，除掉邪僻的口气节乖妙的话这个嘴巴里面有舌头人的舌头很奇妙的可以说好话也可以说坏话这个伊索寓言的故事里面有谈到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舌头，但是最丑恶的东西也是舌头所以舌头可以煮出最好的菜也可以煮出最不好的菜舌头可以讲最好的话也可以讲最不好的话在雅各书里面把舌头做了 很好的比喻舌头虽然小但是能说大话影响人的一生所以要保守你的口再来要保守你的眼所以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要当向前直观这是对仗的句子向前正看向前直观眼睛要看该看的不该看的就不要看主耶稣也讲过眼睛是身上的灯好像心灵的窗户一样眼睛就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就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眼睛要正看该看的才看 啊，所以我们古人也讲非礼勿视啊。啊，这个耶伯他能够耶视自己的眼睛，以他的眼睛立耶。他说：“我以我的眼睛立耶，我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不该看的不看呢？”那大卫就是没有谨慎自己的眼目了，哦，那个纣王了，啊，睡到太阳平息才起床，啊，然后在王宫平顶上散步啊，远远的看到女人在沐浴啊，哦，就一直看下去，结果心就受到诱惑了，就犯罪了。大卫犯罪就是不约束自己的眼目，所以要保守自己的眼，然后呢，啊，再来说要保守自己的脚，就26节、27节所讲的。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保守你的脚，走在正路上啊，离开邪恶的道路啊，这里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啊，修平啊，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熟力啊，深思熟力啊，想一想啊，再走，不该走的路啊，不好的路你就不要去走了。不要踏在上面呢，就像前面哈，哦，那个智慧老师所讲的啊，哦，这个恶人的道路是不可行的，不要走啊，你要躲避啊，离开啊，啊，哦，而且你要坚定你的道路啊，坚定原文的意思就建立了，啊，哦，在深思熟虑之后啊，决定正确的方向，走在正路上，认清善美的目标，开始哈，啊，那，啊，就开始上路实行了，每一步都是踏实不浮夸的。那么就能够正确啊，能够这个正确稳定啊，成功在望啊，啊，所以大卫他也曾经讲过啊，啊，一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论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啊。然后在27节就讲了，不可偏向左右了啊，走在正路上啊，啊，不要偏离左右了啊，那这样呢就能够。前途光明了，啊，所以这个哈，啊，灵修哈，啊，重新开始，啊，然后谈到这个口，谈到眼，啊，谈到脚，啊，啊，这样呢，啊，有注重这几方面啊，整个灵修事要，啊，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口，保守你的眼，保守你的脚，啊，那这样呢，啊，把灵修做好，啊，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而且呢，前途也就光明了。好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啊，休息一下啊，摸打。阿门。